感谢主，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罗马书的经文呢，已经到了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啊，9-13节的经文，这个是不是太轻还是怎么样？罗马书的十二章呢，9-13节，我们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来诵读神自己的话？我们讲中文的用中文读，我们讲英文的弟兄姐妹呢可以用英文来读。来，我们一起来。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好，好好好，到这里请坐。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是不配的，但是因着你的拣选，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生命的代价，因着你永不改变的爱，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你，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就是你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求主在此时此刻预备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向我们说话，你是爱我们的主。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你那里有救赎的大能，你可以用你大能补足我们生命当中的残缺。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里面，让我们不仅仅是明白真道，真的愿意来委身服侍你，好让我们有一天与主面对面的时候能够得着主的称赞。求主祝福以下正道的时间，让我们讲的和听的在你的话语当中同盟成长。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个帮个忙，那个弄一点点水。感谢主啊！这个，那很多年以前呢，在美国的金融界啊，这个曾经有一个几乎被神化的这样一个人物，他呢叫这个伯纳德麦道啊，麦道夫，伯纳德麦道夫啊，他在公众面前呢，他是几乎是永远是温和的，面带微笑的。那么讲话呢也是非常谦卑的、礼貌的，他是那种就是让人一看呢，就是觉得这个人是可信的，啊，这个是可靠的一个人。他不仅仅这个很成功，事业很成功，而且呢非常关心、热心的这个热心这个公益，啊，这是他最这个耀眼的这个光环。那么他呢常常这个也是出现在这个慈善的晚会中心的位置。啊，那慷慨的这个捐钱啊，捐助，那支持这个癌症的研究，啊，这个那弱势儿童他也帮助，那大学的奖学金呢他也给，小区的医院呢他也给钱，那许多慈善基金呢把他是看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了，那很多学校呢把他的名字呢这个放在这个捐助墙上面，那么在金融界呢这个他有很高的地位了。啊，他曾经呢是担任过纳斯达克交易的这个交易所的主席，能够把资产呢是交给他管理，那对很多人呢是认为这个是一种这个身份啊，甚至一种是个好像是一种荣幸啊。那么在外人的这个眼中呢，他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投资者啊，更像是一个成功加品格加爱心的这样一个典范。那人们呢信任他，不仅仅是呢单单的是因着他这个有投资回报，而且呢是因为他营造出了一种真诚的啊可靠的形象， 让人觉得这个把钱交给他呢，啊，不只是为了这个赚钱啊，而且呢是把钱交给他，好像是有一种在道德上值得托付的这样一个人。但是这一切都是面具啊。到2008年的时候呢，这个一切呢都被揭穿了，他并不是一个慷慨的一个慈善家，而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庞氏骗局的一个操纵者。他所做慈善的那些钱，不是他这个慷慨拿出来的，而是从那些很多无数的受害者那里骗来的。他所谓的爱心呢，只是用来包装自己的工具，所谓的善行，只是为了让人更多的来相信他，好可以继续骗下去。那他的外表呢，看似蛮有爱心的，但是其实里面一点点爱都没有。那是一种用善行来包装自己的一种自私，那用微笑呢这个来隐藏那种邪恶。所以问题来了，当一个人的爱心他只是一个表演只是一个面具，他还算是爱吗？那么今天这个罗马书呢12章第9节要我们面对这个真理他说爱人不可虚假。那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说，我们如何的从这个面带这个面具的这样爱呢，是走向从心里自然而然流出那些无伪的爱。那我们现在要看这个经文的背景在进入到罗马书12章之前呢，那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保罗写完这段呢，他不是突然保罗写这段呢经文呢，他不是突然是来讲这个无伪的一个爱的，而是呢建立在前面11章的基础上，是浩浩荡荡的一个福音真理上来讲的。那么前面第十一章他讲了什么呢？他讲到人的一个全然的败坏，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呢，他们都是败坏的那么神白白的恩典，基督完全的救赎，神的拣选，还有神对这个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这样一个救恩奇妙的一个救恩的安排。那换句话说，保罗已经把我们为什么要得救恩我们为什么需要救恩和神如何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呢，都讲得一清二楚了。那么到了12章以后呢，他转过头来来告诉我们，那神既然这样爱我们那怜悯我们，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出这样一个生命来那么在第12章第1节的时候呢，他这个在整个这个段落当中呢，他落下了一个基调。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在归向基督以后呢，应该是一个活在祭坛上，献在祭坛上的给神的这样一个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基督是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那我们已经属于基督了那保罗在这个第12章的1到2节的经文当中呢，是整个这个下面经文的是一个总纲那在这个12章的1到8节当中呢，我们上次分享的是要活出奉献的生命的要活出这个第二个呢，是要活出这个谦卑的生命，第三个呢，是要活出服侍的生命的。那所以从第九节开始，那保罗从外在的一个服侍呢，他转向了内在的生命了那么他第一句话呢，就切中要害了。他说：“爱人不可虚假。”那为什么呢？因为堕落的人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会假装有爱那嘴上说是有爱，但他不太愿意这个付代价的。那外表呢，看上去也是很热心，但是呢却没有真心。这个外表呢也看上去很属灵的，但是其实呢是戴着一个面具的。那保罗知道一间教会的这个问题往往是怎么样不是缺少才能而是缺乏真实的爱。因此呢这个他从前面的这个服侍呢自然引到这个爱来了那告诉我们呢，这个真正属于基督的这个生命呢，他不只是事工要做得好，而是呢爱呢，这个爱呢是真实的。那我们这个记得这个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当中讲到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当中第一个特征是什么？是仁爱所以呢这个从9到13节的经文呢 他告诉我们真正的一个福音呢，里面出来的一个爱呢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他呢不是虚伪的，他是这个厌恶罪的，有恒切火热的，在患难当中呢有忍耐的，这个在需要当中呢是有分享的，那么这个是一种从神的怜悯里面被改变了之后的这样一个活出来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用刚刚读过的经文呢，要分享以下三点信息。第一点呢，是要用爱呢，是要真诚良善良。那么第二个呢，是呢爱要恒切火热。那么第三个呢，是爱要彼此帮补。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爱要真诚良善良。那我们看这个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么这里面是第一句，保罗开头就丢出一句非常刺耳的话，这个爱人不可虚假。这句话好像是把我们每一个人突然之间是安安静静的领到镜子面前了，让我们回答一个不太舒服的这个问题。那我所表现出来的爱呢，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带着一个面具的？那其实保罗这里的这个不可虚假，它的原文的字根呢就是面具的意思，那就是指的古希腊这个戏剧舞台上这个演戏的人呢，他是要戴这个面具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字的这个反义词啊，这个呢我们看到啊，叫这个希腊文叫 hypocrite， 这个和就是和我们非常熟悉的英文啊叫 hypocrite 是很相近的。那这个英文就是从这个当时的这个希腊文当中过来的，就是伪君子啊，这个是假冒伪善的一个来源啊，这个字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一个演员呢，那今天是带着这个怒气的啊，这个叫他演这个发怒的人，哎，他就演怒气的一个面具啊。那么叫他这个演这个慈爱呢，他就带了一个有慈爱的这个面具上去的。那外表呢都是面具的，但是里面的其实根本和外面不一样的。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爱呢是不可以这个样子的，那如果说爱只是行动上的这个表演的话，只好说只要说好听的话只是礼貌性的微笑只是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呢是装出一副好的样子那个不叫爱。保罗这个意思非常清楚，那个叫演戏那个不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保罗这个首先不是告诉我们要做多少的爱的行动，保罗在这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先要做多少爱的行动，而是在问一句话，他说我们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们里面的爱心是不是真的还是戴着一个面具的。那我们这个结婚有些年月的弟兄姐妹都非常清楚，那婚姻当中若是没有真爱的话，那就是演戏了是不是就是同床异梦了。那夫妻之间如果说是没有真爱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如果夫妻之间有真爱的话，那这个家庭无论钱财多少怎么样都是非常幸福的，非常幸福的，因为都是真爱。那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保罗在十二章这个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那么这个爱呢是阿嘎培的爱是神圣的爱，神的爱是主动的，是舍己的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那么这个爱呢，保罗在这里强调要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为什么我们要问保罗为什么要这个强调这是真的呢？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关乎你得救了嘛这个那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这里这个约翰一书四章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这个我们的生命这样的阿嘎培可能是不多但是呢你不能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这样的爱因为没有这样的爱的话，这个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你不认识神的，你这个人不认识神的。那不认识神的话就是和神没有关系，你这个人没有得救你这个人没有得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爱的第一步呢，它是要摘掉这个面具开始的弟兄姐妹，这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我们哪里会，我们会在哪个地方会最会演戏的地方？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在原来的教会呢问过啊，那我听到的回答，那有人告诉我，他说是人在最会在演戏的地方就是在教会当中。那我们彼此可以说我们主内平安啊，我为你祷告啊，我为你摆上。我们也可以这个对团契的某一位弟兄姐妹说，哎呀，这个你有什么需要你跟我说啊。可是当对方真正有需要的时候呢，啊，这个那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呢，那我们心里会突然会冒出100个理由来说，今天我不太方便来，啊，今天我很累了，啊，我不太合适，啊，那表面是我很关心你了，但是内心呢，其实就不太愿意付代价了。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戴面具的这样一个啊打引号的这个爱，而保罗在这里说，福音的改变是改变我们的心的。福音它不是让我们打造一个更高明更漂亮的一个面具的，啊，那么接着这里的经文说，这个真爱呢，它不是什么都接受的，而且呢是要学会呢是恶要呢怎么样厌恶的，善要亲近的。那么这句话呢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真正的爱呢它是有原则的，啊，那世界上的爱常常是这样说，哎呀，你不要太认真了啊，这个大家 在一起就互相啊，这高兴就可以了，啊，那世界上的爱往往都是这个样子的，啊，你不要太认真了，啊，那这个啊，你爱我呢，这个就要接受我所有的一个选择，对我这个不管对错，你都要接受的，是这样的。保罗在这里面强调，真爱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行的。那基督徒对于罪呢，是要这个讲的非常清楚，要厌恶的。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罪，啊，是要厌恶的。当今的这个时代呢，这个是人最不喜欢讲的就是罪，啊，而喜欢讲的是爱，啊，但是呢，这个爱呢，你听他讲了以后呢，这个是没有，往往是没有立场的爱，是博爱，啊，是什么都要接纳，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很多这个，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啊，有的美国教会。啊，这个有同性恋的这个人的被案例为牧师，啊，他们那里也讲爱啊，讲爱啊。那你看到，同性恋这个人，这个牧师，你敢去这个教会吗？啊，所以神要我们是厌恶这样的，啊，这样的东西啊。那如果说是没有原则的话，没有原则的话，那就是这是博爱，那是犯罪了，啊。弟兄姐妹，这个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说爱，在爱呢是一个打引号的爱啊，是爱一个人呢，实际上我们好像是要在纵容啊人，比如说啊，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啊，一个基督徒朋友他陷入到罪里面了，那你知道其实他已经走在错误的道路当中了，但是呢你怕伤感情，你怕这个场面尴尬啊，所以呢你不敢讲真话，那这个不是爱。如果你爱他的话，你就应该告诉他这是个罪。我们是爱人不爱罪啊。我记得这个在前面一个教会，我在正道的时候啊，这讲到同性恋的问题啊是罪。那无论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啊，这个都是神所厌恶的罪。那有一个人就受不了了，有一个人当场就起来，这个起身了，是离开敬拜的现场。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儿子是同性恋，啊，人不喜欢讲罪啊，尤其是讲到好像是与自己有关的这个罪。其实我当时也不知道他儿子是同性恋啊，我只是照着圣经的章节是按着顺序讲下去的。当然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想这个就是神那天要对他讲的话，啊，你要回去好好来教导你们自己的孩子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对不对？啊，有一个人这个娶了这个继母啊，这个是同居了，那行为是败坏的。那保罗怎么样说呢？保罗命令教会要把这样的一个人赶出去的，啊，他不是纵容犯罪，啊，这个是要恶要厌恶的啊，这个具体的体现。但是保罗并不是说赶出去就好像是不去管他了。保罗后来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怎么样得救的。保罗还是关心他灵魂得救啊，保罗还是来关心他的，关心这个人的，关心这个人灵魂得救，这就是爱啊。 虽然把他这个赶出去，但是保罗里面仍然是有一个心，愿意让他来真正来归向神的。管教也好，指出罪也好，他的目的不是一个毁灭，而是一个引导人来悔改，来恢复与神的这样一个关系。这是爱罪人的一个表现。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如果走偏了，看见自己的孩子走偏了，你会不会指出他们的错误呢？还是说，哎呀，我不要得罪人了，你这样讲的话太多得罪人了。如果你的孩子呢？保罗接着说，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这里的爱呢，这个保罗使用的不是阿加佩的爱，是 Philadelphia 啊，这个弟兄之爱。那有人说啊，这个爱不是从神来的，啊，这个爱不是从神来的，不是的。虽然这个中文的翻译你看不出这个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原文呢还是有些区别，啊，这个不是阿加佩的爱，确实是神从神那里来的。弟兄姐妹的爱呢，它也是阿加佩的爱的一种体现。因为我们如果是读圣经的话，你会经常会碰到啊，有的时候就是用阿加佩，有的时候不是用阿加佩的表达，但是这些都是阿加佩爱的一个体现啊。那彼此亲热不是一个礼貌啊，是一种亲情。保罗在这里面用这个希腊字非常非常的完美的，非常美的。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父母对孩子那种关爱，那种亲情，那种天生的一种亲情，孩子对父母的那种天生的亲情。它不是一个职业的一个礼貌，啊，不是职业的礼貌，也不是社交的一个表现，而是那种发自骨子里的一个贴近，一种亲近。换句话说，保罗告诉我们，他教会的，它不是个俱乐部，是个家庭，是神的家。我们不是来参加活动的，而是一群被神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的孩子，来的神的家。同心合一来敬拜，来侍奉这位独一的真神的。你想想这个父母对孩子的这个爱，他可能是表演吗？不可能的，啊，那孩子晚上在晚上孩子在夜里哭了，怎么样？我们父母要爬起来了，要关心他的。孩子长大了啊，这里的父母呢是个怎么样？也会常常去牵挂孩子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了，啊，我们仍然是关心孩子。想知道他的目前的工作的状况啊，他的属灵的状况啊，他的这个事业等等，那个什么呀，是出于里面的真爱的。那同样的，保罗在这里面说，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这个彼此关怀呢，是彼此扶持呢，都是要出于真心的啊。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弟兄姐妹很久没有来教会了，对不对？你会不会想到他呢？啊，你会不会关心他呢？你想到他了，你去关心他了，这个就是真爱 啊这个就是保罗这里面讲的这个字的啊，非常美的。所以在这里面也是借着这个经文呢，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要来常常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神，来常常来参加教会的团契啊，来现场来敬拜，来服侍神。否则弟兄姐妹不认识你啊。我想在过去的一两年的时间当中啊，有一些风波，有些人这个离开了这个教会了。但如果他们愿意回来，那除了在真理上的归正，我们教会的态度是应该是大大的欢迎他们的，啊，接纳他们的，啊，这样才能显出在这里的保罗这一个教导是彼此亲热的，啊，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个真爱呢是讲的尊荣别人，不是这个竞争了。那意思就是说，如果应用到我们今天的话，那就不要在教会当中是抢地位啊，或者是抢舞台啊，或者是抢被看见的机会，而是呢是要愿意把美名呢是让给别人，把掌声送给别人。那鼓励弟兄姐妹呢是更多的愿意出来来服侍，来同心合意的来服侍，啊，在教会当中彼此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多说几句鼓励的话。那远远超过我们彼此责怪的那些负面的影响。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爱的人，他不会介意别人比他厉害的，啊，一个真正这个有爱的人，他不会嫉妒别人蒙恩的，啊，一个真正有爱的人是愿意别人比自己怎么样更荣耀的，那么这是一种这个非常美的生命的。那今天的这个对我们这个来挑战的话， 那换句话说，我们是怎么样要摘下，是不是愿意摘下这个面具去真正的爱人？那保罗在这里说爱人不可虚假的时候呢，他不是在责备人，而是在邀请我们，让这个福音呢，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不再演戏了。因为呢，我们在神面前是毫无隐藏的，我们是靠着恩典被神所接纳的，我们不需要用表演来这个换取这个价值的，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诚诚实实的去爱别人的。那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再涌出来做这样的工作的。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爱要恒切火热。那保罗接着告诉我们，他说爱呢，它不是一次性的冲动，也不是偶尔的一个热心，而是这个恒心火热。那在这个十一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保罗用这几个短句呢，他把这个爱呢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呢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爱它不是短暂的激情了，不是马上就过去了，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带着热度的这样一个行为。那我们先看这个殷勤不可懒惰，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去做的，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带着紧迫感和持续的一个努力去做的。它不是一个偶尔的表现，也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一个去帮忙，而是它是一种生命的一个持续的状态。这里保罗在这个原文的这个希腊文当中，他使用了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语法。弟兄姐妹，我想想看，我们爱一个人要爱多久？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提醒？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爱一个热情起来了以后，马上会消退了，不会很持续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热心服侍一段时间，哎，马上就停下来了，哎，在热情当中这个捐献，对不对？在过了一周以后，马上就会好像是消退了，就不再行动。保罗在这里说，真正的爱呢，它是必须要持续的燃烧的，要心里火热。这个字嘛，是燃烧的意思。那我们知道火焰它有两种这个情况，一种呢是熄灭，一种就是这个维持在那里，是那个有一个照亮，周围的这个环境的。保罗是希望我们心里的爱呢是有火热的、持续的，它不是像这个烟花一样放一下一两秒钟就没有了，恒心火热就是意味着持久的一个属灵的热情，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的一个坚持。弟兄姐妹，说到长期的坚持的话，我们要知道，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要长期一天两天不稀奇的，长期的这个坚持的话，那个是要在神面前是好好有委身要祷告的，常常服侍主。这里保罗说要把爱呢，要爱人呢，是与这个服侍主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知道，这个爱神呢，这个往往是爱神呢，或者是服侍神啊，服侍主啊，往往是通过爱人来实现的。你说我很爱神，我很愿意服侍神，对不对？但是呢，我和弟兄姐妹没有这个属灵的关系，我不愿意爱人，我爱主，但是我讨厌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不愿意爱弟兄姐妹的人，他是不可能是爱主的。我们在中文的和合本这里面说，常常的翻译呢是有一些瑕疵的，这里好像是常常好像还是有一些这个间歇性的。其实他原本的意思呢，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常常的时候也可以说 OK， 我方便的时候可以来服侍一下，我不方便的时候也不可以来，不需要来服侍了，那我做善事的时候是偶尔做一次了，也不是在这个一直做下去的。那保罗在这里面的这个常常服侍，在原文当中它是一个持续的，是不停的，就是这样一个持续的，是把这个爱呢是落实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里面的。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发现保罗在这里面好像有点偏题了，有点偏题了。因为这整段这个经文都是在讲爱的，这里怎么出现了喜乐呢？患难呢？忍耐呢？还有祷告，对不对？那这是在讲什么呢？这是在讲一个基督徒在患难当中仍然是靠着祷告，里面有喜乐，有爱心在服侍。那又在这个看上去好像是个很枯燥的一个教条的文字，但是我们要知道，保罗写下的 这些今天看来是经文了，都是他亲身所经历的，或者是他以后要行出来真实的生命的。保罗为了传福音爱主爱人，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行动，爱人不是一时兴起的。保罗在写书罗马书以前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那里啊，23-27的经文，27节的经文啊，告诉我们他爱人的灵魂他是摆上的，他是怎么摆上呢？是劳苦奔波的，是从未代谢过啊，他被鞭打，被囚禁，被排斥啊，却是里面仍然是有一个火焰出来啊，他的热心去牧养这个神的托付的教会，这个就是爱心的爱人的。这些苦难或者患难，我们即使是在读的时候也未必能够真正体会到这些文字的背后，保罗是爱人的灵魂他摆上了多少的一个艰辛的。在腓立比书当中啊，在腓立比书当中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保罗是关在监狱里面，他仍然是个怎么样向那些啊这个啊罗马兵丁来传福音。这封书信我们看到保罗没有被关在监狱里没有抱怨，啊，哎呀，我怎么这个传福音太倒霉了，啊，我传福音传到监狱里面来了，他没有任何的抱怨，而且是这卷书是这最多的是保罗提到的两个字喜乐的。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充满了爱的一个生命，啊，保罗也借着这个祷告呢，啊，在患难当中那，啊，持续不断的爱人的灵魂去服侍的。当我们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弟兄姐妹觉得可能很枯燥啊。那你这个老是用这个经文啊，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生命它只是在圣经当中出现的。这样的生命它是应该出现在每一个属于主的弟兄姐妹的这个当中的。因为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了，那乃是基督啊在我里面了。那不少弟兄姐妹这个知道我在这个2023年前吧，23年前这个我因着颈椎受伤而瘫痪的。我那个时候这个是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慕道友，啊，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非常有爱心的，啊，那么其中呢，这个有一件事情呢是我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就当时一位年长的一个姊妹，啊，她原来是这个上海的一所这个市重点高中的一个数学特级教师，他所教导出来的学生呢，在国内呢是拿了很多奖的，啊，他自己这个也得到过啊，那个时候叫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的，啊，那么在家里面其实他的墙上是挂了很多他的奖状的。那么这个上海的我们要知道，这个市劳动模范的这个称号在中国大陆啊，它是一个非常有荣誉的一个称号啊，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称号啊。那么他告诉我，他这个当时的时候呢，他这个有这么多荣誉，这个还有呢，这个当时那个朱镕基市长也是接见过他的。那他承认他自己这个虽然是工作很努力啊，但是呢，他所做的呢，其实和旧约当中的这个会抓的雅各呢，其实没有任何区别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啊。但是呢，这个姊妹信主以后呢，他马上生命完全彻底改变了。是忙于服侍神来关心人。不过有一天有一天呢，他人不舒服，就到医院里去这个检查，检查得知是什么，得了这个乳腺癌，而且是中晚期的，这个马上呢是要接受手术了。那手术接下来以后呢，这个医生呢是告诉他，他说你的癌症已经扩散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你基本上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就3-6个月的时间了。那这个是我从其他弟兄姐妹那里听来的。不过呢，他当时手术以后呢，身体稍微有一些体力以后呢，他来我家探访了。那我和师母啊，这个我们自己都很惊讶，一个癌症已经扩散的一个病人，竟然要到我的家里来看望我。因为当然那个时候我也是瘫痪的，我以为我是听错了，是的，这位老姊妹呢她要来看我，那结果呢，这个她来我家呢和我分享她信主的经历，和我分享的是耶稣在她生命当中真实的一个生命的见证。 也是鼓励我，坚固我的信心。因为当时的时候呢，这我信主的时候是摇摆的啊，信主的信心呢常常会动摇的，对不对？哎，这个信耶稣了嘛？信耶稣呢，这个你一定要医治我了啊！这个你没有这个医治我的，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常常在这里面来搞啊！但是呢，我发觉他讲着讲着，我好像已经忘记了一件事情。这个人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即将要离开世界的人呐、啊，啊！如果有一个人，当时有人在现场的话，你不会认为这个是一个即将要离开世界的一个癌症晚期病人的。他讲话的声音，讲话的气势，比正常的中气怎么样还要足，最起码比我足，啊，比我声音要响，还要足，里面是充满了喜乐的，没有一丝丝毫的一个恐惧的。我当时在那里简直是惊呆了，我被震撼了。一个知道在世界上这个日子不多的人，一个自己在患难当中的一个人，他还竟然还惦记一个慕道友，教会里面的一个慕道友，啊，他里面的力量，他里面的喜乐从哪里来的？啊，这演戏演不出啊，我看不出来，啊，人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碰到这样的事情就哭死了，哭天喊地了，对不对？要按照人的想法，这个马上就要死，要死了，我愁死了，对不对？按照人的想法，不是让他这个安安静静的在那里，这个想吃啥就吃啥吗？啊，你想看啥就看啥，看啥了？你想旅游，你到处去旅游吧，对不对？你想安静就在那里安静安静吧。啊，让他在这个地上不多的日子，多享点福吧。但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还要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关心教会当中的一个慕道友。这是我被震撼到的地方，这是什么人啊？这是什么生命啊？我想不通啊！答案只有一个，这个生命，这个有爱心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从神而来的。这个见证让我这个真的是认识到，神他不仅仅是真的，而且呢是可以在基督徒的身上彰显他的生命的。这个生命也让我看见，这位神是我今后要服侍的真神的。这个就不是保罗在这个第十二节十二节当中讲到的生命吗？不，这个生命吗？我们以为这个生命，保罗在这个写了一些教条的东西，和我没有关系。我们以为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往往是读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生命，就是有这样的爱的。你和我都是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去荣耀神的，去影响周围的人的。说不定你一传福音，你跟人家做见证，你关心人，哎，那个人这个以后也成为传道人、牧师了。第三点，第三点，爱需要爱要爱要彼此帮助。我们来看十二节经文，我们看到他第一点呢写到这个爱要真诚善良，第二点是爱要恒切火热。之后呢，哎，保罗呢是告诉我们，爱他不是孤立的，爱是不是孤立的一个情感，也不是在经历这个只是在这个心里燃烧的，而是怎么样会落实到行动当中去的。啊，具体的说就是弟兄姐妹的需要，你要看得到，你要去行得出来的。啊，那么十二节十三节的十二章十三节他说啊，这个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那今天我们聚焦在这个彼此帮补，这也就是这个爱人呢，他不是停留在这个言语当中的和心里面的，而是怎么样要通过具体的行动去承担一些弟兄姐妹的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啊，也是非常挑战的这样一个生命啊。我们看到原文这个帮补啊，这个希腊文是这个是 koinonia 啊 ，koinonia 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共享、分享、这个参与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啊，它的名词啊，它的名词的意思就是团契。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讲团契吗？团契是个名词，它这里面这个是动词啊，就是分享的意思，要给的意思。所以教会的这个或者是教会的团契当中，是应该是一个教会的团契，是应该彼此帮补的一个团体。它不是一个偶尔一个一时冲动做一些好事，啊， 根据这个保罗在这里的希望的时态，他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主动的参与别人生命的需要的。像我们这个要把自己这个，我们把自己的一部分的时间、我们的资源、能力、这个心力呢，投入到别人的生命当中去的。那圣徒呢，缺乏要帮补。这保罗明确指出，这个是要向这个弟兄姐妹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爱心的。那客要一味的这个款待，那这里边保罗呢，这个延伸到外人了，或者是讲到这个陌生人了。因为当时的这个背景呢，是常常这个教会当中是有外来的这个传道人来分享神自己的话语的，那款待呢，他不仅仅不是一个礼貌，而是愿意在这个自己的舒适区之外呢，把自己的时间和资源呢，是给人来分享，来给人分享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强调是参与，还是有个行动的，不是随便这个施舍的。那我们要思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心？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想要知道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爱心，其实不需要做很多这个测试的，只要看看这个，当我们这个要付代价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继续爱下去？这个前一段时间呢，我看到这个2016年呢，有一个在丹麦街头的一个采访，那非常震撼的。那么在当时2016年啊，在当时的时候呢，是9年之前，是有大量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国家的那些逃难的人呢，是逃到欧洲去的。那么采访的这个场景呢也很简单，一个天气很好的一个下午呢，那么记者呢就拿着麦克风啊，背对着这个摄像机啊，就是来开始问路人的问题。那问一个问题呢，他说面对这个难民的危机啊，您认为我们应不应该帮助那些逃离战争需要庇护的人呢？问了第一个人，这第一个人呢，她是衣着呢是得体的一个中年女士，她听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呢，是毫不犹豫的，非常同情的说，她当然是应该了，这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啊，她的表情是很真诚，语气也是非常坚定的。那么第二个人呢？所以看上去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年轻的白领，他呢是非常有礼貌的点点头，他说是的，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富裕有道德的社会，有义务要伸出援手，听上去也非常有理性，也非常有道德感的。第三个呢，是一个老先生，他步伐这个比较缓慢，很这个和蔼的，他说当然要帮了。要换成我们有难的话，我们也希望别人帮助我们的。他说这是做人的一个本分啊。你听到没有？每一个人的回答都是非常美，非常温暖的，非常有爱心的。每一句话你听到那里，你都要为他们鼓掌的，是不是啊？但接下来这个记者问第二个问题了，他说记者这首先这个走向那个中年女士，他指着这个父亲背着一个破旧的行囊，满脸疲惫的叙利亚难民，他说：“这位先生今晚没有地方可以住了，请问你愿不愿意带他回家，让他这个在那里度一个晚上呢？”刚才那位女士的笑容突然煞间怎么样僵住了，真的就是那个煞间意思，就是说：“哎呀，你玩真的？这个背后的语言就是你玩真的，你不是刚才问我吗？怎么真正来一个人了？”然后他开始结巴，他说：“今天我家里有点乱啊，今天孩子这个也很复杂啊，等等。但是不过我还支持做一些善事的。”然后马上就走了。那么记者呢，他再去找第二个年轻的白领，他说：“你愿意带他去吃一顿饭吗？或者是帮他联系一下这个援助的机构吗？”这个年轻人呢是推了推眼睛的，眼睛推了推啊，这个很快就这个说了，他说我现在正好要赶一个重要的会议啊，他说，那么而且这个会议呢正好是由这个是我要去参加的，那么这种事他说最好是政府的专业机构来处理比较好，我个人贸然插手呢是不好，我其实我平时有捐款的，那么最后呢是这个有这个记者呢走向那位老先生了。他说：“您刚才说过，这个本是做人的一个本分呐、您愿不愿意这个实际来帮帮他呢？ 那老先生一看是这个难民呢、啊，这眼睛柔和，但是声音呢是很无奈。他说：“对不起啊，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一个人住啊，这个接待这个陌生人呢不太安全，我真的是不行了、啊，那祝你好运，小伙子，我走了。”然后呢就拍拍那个小伙子，他就慢慢的走开了。弟兄姐妹，那你看到了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吗？每一个人都赞成有爱，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说要帮助别人，直到那个别人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愿意在理念上支持，在理念上支持，却不愿意在行动上参与的。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前面要说，他说爱人不可虚假，那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因为这个假的爱呢，是不付代价的爱呢，是往往是停留在嘴巴上的爱，是我们最常戴的一个面具的。很多人会说这个我们彼此相爱，你点头他点头我点头大家一起点头，但是没有人行动，你会发觉没有，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行动的。保罗在这个十二章，他不是在讲你的感觉，不是在讲你的情绪，他是在讲你的行动。圣徒缺乏要帮补，这不是看见需要心里有感动，而是看见需要就把他的问题就拿过来，我们一起来帮他了。弟兄姐妹，当神把一个真实的人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一个真实的需要，一个真实的缺乏，一个真实的麻烦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我们里面的爱到底有多大了。那三个路人的反应其实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一个写照。我们也常常说这个有需要告诉我啊，可是真的当有人需要告诉你的时候，我们也是差不多的。我们看到一个陌生人站在这个角落里面，我们可能就是绕过去了。我们说这个教会有缺乏，我们要帮补。当你这个稍微把这个你的时间挪一下，你的金钱这个要挪动一下的时候呢，哎，我们里面怎么样开始挣扎了。所以无谓的爱就是愿意付上代价的爱，无谓的爱就是不只是停留在应该，而是进入到我愿意。弟兄姐妹，让我们问一个问题，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那个神摆在你面前的这样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姐妹，一个孤单的一个弟兄等等，可能是一个你需要接待的一个新朋友，可能是一个你不太熟悉的这样一个人。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意思就是说要把这个爱呢要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的，让这个信仰变成真实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停留在抽象的这个爱当中，而是在具体的场景说，主啊，我愿意，因为你先爱了我。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的话提醒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是靠主活出爱人的生命，因为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当我们听见你的话，知道你要我们摘下面具，离弃虚假的爱，离弃罪恶，亲近良善，我们承认我们常常的是软弱，我们常常爱呢只是在表面，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求主赦免我们。求主也真的是重新用你的十字架上那无伪的无私的这个爱来改变我们，而让我们不仅仅是用嘴唇来爱人，更用生命用行动来爱人，让我们看见弟兄姐妹跌倒的时候不再沉默，而是用温柔的话语，用真理的话语让挽回他们，让我们在关系当中我们彼此亲热，在基督里面彼此扶持，愿意把别人放在我们比自己更重要的位置上。我们求主在我们教会动工，使我们这群真正的人使我们这群人真正成为神家里面一家人，让这里的爱不是戴着面具的，不是靠着表演，而是从你那里来的真诚的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